胡塞武装出动无人机偷袭美英法军舰，会中会中共地方官前上国有大行，金融危机再埋地雷。外媒话中共两会释放两个重要信息：习近平新质战斗力，何伟东嘅虚假作战能力。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時間3月12日星期二，歡迎收睇每日要聞，我係魏玲。跟住落嚟係詳細嘅新聞內容。喺中東地區嘅動盪局勢中，紅海上空再次燃起戰火，而呢次嘅戰場成為咗一場無人機嘅巧妙戰術展示。綜合媒體報導，熱門嘅胡塞武裝對美國、英國同法國嘅聯合海軍艦隊發動咗無人機襲擊。對此，胡塞武裝的發言人證實了這件事件。他表示，胡塞武裝近日派遣了37架無人機對紅海地區的多艘西方海軍戰艦發動了攻擊，包括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軍艦在內。這次無人機襲擊顯示了胡塞武裝對於無人機戰術的精湛運用，他們將大量無人機組成蜂群進行飽和式攻擊，不同類型的無人機能夠執行多種突襲服務。這種集體攻擊戰術賦予了無人機極強的突防能力，令到即使是裝備較弱的軍艦亦都難以應對。這次襲擊發生在凌晨，正值美軍士兵準備起床的時候，令到他們難以應對突如其來的攻擊。胡塞武裝在戰前進行了精密的偵察，確定了多個重要目標的位置，其中不單止包括美軍，還有英國和法國的軍隊。這一點顯示了胡塞武裝的決心和警告意圖。目前美國海軍的反無人機措施主要包括標準防空飛彈和海馬雀防空飛彈，然而胡塞武裝使用的無人機速度較慢，從而令到這些防空系統的效力受到一定限制。儘管是這樣，根據北約方面的報告，美軍和英軍成功攔截了部分無人機，而法國軍隊就擊落了另外的幾架，剩餘的無人機就被電磁干擾系統干擾，跌入了大海。儘管這次襲擊沒有對聯合軍艦造成實質損害，但是這樣就展示了胡塞武裝的新戰術，他們利用無人機進行長期消耗戰，牽制了美、英、法等國的軍艦，這樣對於胡塞武裝來說無疑是一種戰略上的成功。這場戰鬥的背後更是一場伊朗和西方國家的對抗。美國想要阻止胡塞武裝使用無人機進行攻擊，就必須壓制伊朗向熱門運輸無人機的行動，但是這樣在海上執行起來十分困難。目前美國只是在中東地區部署了少量的艦艇，要想有效阻止伊朗的運輸行動，需要更多的船隻投入到這個區域。然而這種做法不單止風險巨大，實現上亦都有困難。根據英國媒體最新報導，一些負債嚴重省份的地方官借著開兩會的機會，和國有大行的高層進行了會晤，商討債務減免問題。有分析認為，這樣對面臨崩潰的中國經濟來說並非好兆頭，這個舉動或者會為中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又埋下了一個地雷。英國金融時報3月10日報導，最近幾日中國一些負債最重的省市的地方官員在北京和重要的國有銀行高層進行了會晤，他們正加緊努力就數十億美元債務的償還問題重新談判。根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兩會期間，遼寧省、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官員和主要國有銀行高層就債務問題進行了廣泛的高層討論。一位熟悉遼寧官員和國有機構會晤的高層表示，他們都是來參加兩會的，順便拜訪一下金融監管機構和銀行機構，但是他們坐下來進行這樣的討論，這個事實表明他們非常重視地方債務削減問題，以及現階段他們能夠獲得什麼的財政資源。根據一份官方聲明說， 辽宁省官员上个星期六会见了18个国有金融机构的高层，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据知情人士透露，河北省和沿海城市天津的高级官员和中国银行等国有银行举行了高层会议。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河北和天津的官员正寻求重组未偿还的表外债务，而辽宁的官员就希望利用地方国有资产作为担保，对部分债务进行再融资。知情人士说，在和银行会面之前，地方官员还游说国家监管机构，希望他们同意和银行接触。穆迪董事总经理 Ivan Chung 表示，表外债务的压力将促使财政状况不佳的省份积极谈判这些形式的债务。辽宁、河北和天津政府没有回应《金融时报》记者的置评请求，相关银行除了公开声明之外，对此拒绝发表评论。地方政府债务的拖累，其中很大一部分债务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 积累起来的。这些融资平台是为刺激经济的公共工程和其他项目提供资金的表外借贷渠道。这些债券通常被视为是一种隐性的债务，被广泛视为由地方政府暗中担保，他们积累的是一些无利可图的资产，比如很少使用的高速公路，引发了对违约的担忧。根据高盛估计，中共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4万亿元，即是大约13万亿美元。穆迪表示，到2024年底，总共有32000亿元的公共债券需要偿还。中共地方官瞄准了国有银行高层商量解决地方债务的渠道，正好应了经济学家程晓农的判断，债毁中国。根据外媒今日报道，中共两会画上句号之际，亦都释放了关键而重要的信息。首先是更加深入关注国家安全，再有就是习近平实现了独尊。现在的中共政坛只有习近平这个一号人物，再没有二号人物。中共为期一个星期的政协、人大两会将在3月11日人大会议闭幕之后画下句号。路透3月11日报道，中共全国人大讨论了从台湾到技术等各种议题，但是观察人士表示，其中透露的关键信息很清晰，更加深入地关注国家安全。过去一个星期，近3000名代表在北京举行了这一场中共年度会议，会议宣称将通过立法来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并在上个月将国家秘密法扩大至泄密信息中的工作秘密之后，修订国防教育法律。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 Henry Gao 表示，中共全国人大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进一步发展中共的国家安全法律架构。中共还打破了30年的传统，取消了他政策日历上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中共总理每年一度的新闻发布会，并修改了法律，令到中共对内阁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乔治亚大学亚洲法学教授 Thomas Keller 表示，中国共产党有很多方面回到去1978年之前的治理模式。Keller 补充说，取消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决定是国家治理机构和传统制度落后的又一例子，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符合党的愿景。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中心的安全格外加强，一些外交官表示，他们比以往更少地获得了接触机会。对大多数记者来说，接触尽管比近年来容易得多，但是一些新闻发布会上的互动似乎被精心安排。中共两会释放的两大信息是，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习近平，没有二号人物。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说，中南海向来是一个黑盒子，现在更加是这样。他补充说，这样令到在中国进行投资和做出长期决策变得更加困难。法国外贸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贾西亚·克雷洛说， 中共近年嚟收緊官方同民間數據嘅取得管道之際，取消李強嘅記者會，將進一步削弱投資人對中國經濟嘅信心。對於咁樣嘅規模嘅經濟體，呢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賈西亞·克雷諾將今年同2016年嘅兩會做比較，佢話當時李克強對中國走出2015年通縮時期做出重要嘅貢獻。但是我不認為李強能夠做到這點，就是不可能，因為這樣必須由習近平說了算。因此在習近平的掌權下，中共總理的地位被削弱是大勢所趨。全國人大監察創辦人、耶魯大學法學院研究員魏常浩說，相關措辭亦都融入了2018年憲法的修正，該修正堅持中共的領導以及去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實際上是允許習近平終身執政。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吳木聯說，過去中國共產黨有兩個首腦，黨首腦和國家首腦，現在只有習近平，沒有二號人物。中共軍隊戰鬥力究竟是怎樣？中共黨魁習近平的理想很豐滿，何偉東就畫出了現實的骨感，未雨綢繆，台灣重新定義第一槍紅線。中共兩會先後落幕，雖然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和習近平的第二日的發言在用詞上歧義較大，前者使用了統一的描述，後者就使用了和平統一，但是外界認為中共對台的政策未有顯著變化，不必過度解讀。中國經濟現在仍然持續下滑，中共當局提出了新質生產力新名詞，試圖為陷入困境中的經濟解套。與此同時，在軍事作戰方面，習近平在兩會上就提出新質戰鬥力。在3月7日，習近平在出席中共軍隊和武警人大團組會議的時候給出指示，說中共軍隊要發展新質戰鬥力，並為統籌海上軍事鬥爭準備。對此，觀察人士解讀說，新質戰鬥力指的應該是高科技和智能化作戰，然而很快就遭到自己人打臉。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何偉東9日在出席人大軍方代表團會議時候表示，要堅決九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打擊軍隊內部的虛假作戰能力。所謂的虛假作戰能力，法廣報導認為應該是武器採購、涉貪以及軍隊訓練作假有關，而前者又以中共火箭軍高層去年遭到大規模查處為代表。飛天大學教授、乾淨世界頻道《天亮時分》博主張天亮認為，中共軍隊的作戰能力一直是被外界高估的。從高科技的角度來看，中共軍隊是絕對落後的，而且採購的高科技武器中有很多的腐敗問題，不單止是武器裝備的腐敗問題，軍隊的訓練和指揮官員的選拔等等都存在腐敗，甚至可能演習都是假演習，而一個腐敗的軍隊，它是沒有戰鬥力的。試想一下，一個腐敗的將軍，一個腐敗的統帥，在外面花天酒地，士兵在前線作戰，他心裡面能夠平衡嗎？中共軍隊擴張的時候，中華民國台灣國防部3月8日發布新聞稿說，如果敵人的軍機和艦艇侵入我領空和領海範圍，經辨證攔截、廣播和驅離行動仍然沒辦法排除，基於國家對領土享有絕對主權，可以合法授權第一線指揮官採取適當的方式予以反擊，以維護國防安全。台灣過去對第一擊的定義是要敵軍開槍、開炮，台灣才會反擊，但是現在凡是你肆意滯留在台灣領海空的敵軍，台灣可能就會反擊。台灣防長邱國正表示，面對中共持續的灰色地帶衝突騷擾，台灣這一次明確畫下了紅線是很及時的回應，就是要清楚地告訴北京，一旦它的機艦侵入台灣的領海、領空又不接受驅逐的話，台灣將採取必要的行動，包括主動開放、加以反制等。 對此，張天亮認為這樣的改變會讓中共有所忌憚，可能會讓台灣更加安全，避免中共對台灣進行設香腸式的侵襲。中華民國國安局長蔡明燕在3月11日在立法院專案報告的時候表示，現階段沒有任何情資顯示台海緊張情勢有持續升高，目前我們沒有看到台海戰事一觸即發的相關情資。今日的報道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